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好好看的一本书，这个是由黑体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螺丝越来越松》。在我们现场的呢是黑体文化的副总编辑徐明汉。我很喜欢看这一本书，虽然说你知道量真的非常的大，40万字嘛，对不对？
36万字不含注解。
好，可是我注解有时候也看得很细。
啊，对对对对对，
因为注解很值得看。
对，有很多资料性的美国历史的了解。
对，所以好了，扎扎实实的40万字的书。但是呢，因为它就是像它是真实故事，但是呢像小说一样，我们来简单的介绍《螺丝越来越松》这本书，它说的是什么。
对，因为《螺丝越来越松》这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口语，但本身 它英文名称是 unwinding， 其实就是有一个东西松脱了。那对于作者来说，就是乔治派克他自己本身是纽约客的记者，大概15年的经验，所以他美国东西部啊、中部啊都跑来跑去这样子，所以他注意到美国其实在这大概这近30年一直都有一种就是一直在族群跟阶级有点分化的状态，所以他就觉得有点整个那个社会的安全网或者是人心向背的状态都有点松脱了，
就是凝聚力不在。
对，凝聚力不在，
越来越往外松脱了。
对对对，然后也因一方面是社会福利制度，然后还有就是经济的保障，就包括说这种投资或者是储蓄的这些这种风险的分担什么的，他都觉得相对都是比较保障那个就是就是大的金融体系或者是银行这样子，所以他就发现说也因此很多小人物就因此少了一些那个保障，所以就生活就变得越来越困苦这样子。所以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美国就是不管是政治的对立或者是经济上的相对不平等，使得人跟人之间的聚拢的状态就越来越瓦解了，很多社区就破败了。所以他就用 unwinding 这个字来讲。那因为 unwinding 这字非常复杂，可以从螺丝松啦、线圈松了，也可以讲到那个财务结算的时候，就是你要重新估算这个人的财产的时候，也是用 unwinding 去讲，再重新结算他的金钱。
所以他的复合意义都符合他这本书。
对，他每个意义都符合这本书，然后包括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金融宽松政策这一类的，其实它也那个松的意思都一直都存在。但是美国会不会一直松松松松到最后就瓦解了，这其实也是这本书在问的问题。因为它是 ING， 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把螺丝锁上呢，或者说我们再把这个关系
重新凝聚
所以他其实也在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取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书名，叫做螺丝越来越松。哦，那松了，那我们就把它锁上。所以他这本书其实后面也有几个主人公，他们彼此也找到他自己的一个 survive 的方法，这样子一个生存的方法。
好，这本书刚刚提到作者呢，他是乔治派克，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那么他访谈这本书的作者们，主角们，
对，
花了100多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啊，当然还有夹杂了很多人的传记记录，所以他这里面全部都是真实的故事，可是写成像是小说的书体。
对，他是主要是三个主人公，然后配上大概十几多位的所谓大亨的小传这样子。那因为小传大概都是5000字上下，但是这个主人公这三位就是平凡人物的主人公，大概都有7-8章的篇幅，就是连续报，有点像连续报道，深入报道跟追踪长达10年以上的时间，来看他的整个家庭或人生或职场的变化这样子。所以他就会把这些人物跟主人公穿插进行，然后因为他是全部都真人真事，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笔法很小说，可是他实际上是写是真的人，然后并且他在章节的铺排上，你也会觉得很有戏剧感这样。所以这本书在2013年的时候就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非虚构类写作的金奖，
就是首奖。
哦，那个真的很难，因为他们每年入围就是400-500本这样，
对，
然后到决选是5本，然后最后才是得到 就是优胜，就是首奖的。
那个我们通常会讲说它叫做报道文学。
对对对对，就non-fiction， 就非虚构类这样子。对。對嗯、
然后所以它竟然是2013年就得奖了。
对。
为什么现在才引进台湾？我就觉得说。啊好可惜哦，为什么早没看到这本书？
是因为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厚，然后因为我们像这本书，光是我用比较大的开本，然后编排字稍微缜密一点，就要快要600页了，530几页。
真的，你知道它的开本是比一般的书對大概大個，
然后就是很好，就是用的比较好摸，然后比较轻这样子。但是就是本质上它是就是快40万字的书，那又一般出版业通常就是15万上下就可以出一本书了，嗯、所以觉得它可能就是在译者跟编辑的负担上稍微有一点点去，有像一个里程碑一样这样子。所以像这本书，我们是找了台大翻译所4位译者，才共同把它完成的一个很大的作品，这样子
真的很不容易。
对对。然后，但他因为他有得到蛮多的奖项，所以在台湾其实三大通路都有选书，所以其实
很值得选，
很值得选。然后稍微有点晚到，但是其实很好玩，是因为在川普那段时间，这本书就已经有被说是要理解川普为什么会当选，以及为什么会很多人会支持。就是共和党的这样民粹的某一种做法的首相这样子，然后所以这本书还有像包括白垃圾啊，一些就是讲白人的那种比较低落的社群的状态，包括铁锈带这些地方、嗯。那这本书其实对我有讲到，那
所以他其实啊，2013年他当时就已经得奖，而且在美国其实就已经很红了。
对。
可是呢，到了2016年，川普当选的时候，他又爆红了一阵子。
对对 对。
因为呢，当时美国社会就在讨论说，为什么川普会当选？大家就想要去找原因。
对 对, 對。
后来就发现说，其实这一本《罗斯越来越松》这一本书，都把现象都已经告诉你了，就是那个共和党的民粹型的政治人物，而且最好是从来没有从政过的。其实这里面他其实有一位主人公就讲说。现在只有一个从来没有被政治污染过的素人才可以拯救这个国家了，
是
就是川普的崛起，在这本书里头很多现象都已经描述出来，
有点像前传的状态。
对，2016年又爆红了一次。
对 对, 對。
但我认为最近应该讨论度应该又再高了，因为它其实里面有一个重要配角，
对 对, 對，
是主角所描述的配角。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对对，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故事。
好、嗯，
好，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你会去看到拜登很从他最亲近的人所看到的真实性格。
对，
好，那我们就先介绍这本书的3位主角。他的写作体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了。其实他是用时间序。
对对，他是从1978年写到2013年，所以整整大概35年的时间。然后1978其实就是石油危机的时候，然后整个金融其实像现在的世界局势也有点像那个时候，就是石油会涨，然后因为俄罗斯的关系，然后加上就是通货膨胀非常剧烈，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工作就被取代，或者是说他们必须另谋生路这样子。像故事中第一个主人公就是这个迪恩普莱斯，他本来是烟农，然后他在农地就是开开心心可以世代去耕作下去，可是就遇到了金融的冲击，所以后来他就开发了升值的能源，因为那时候油价非常的高涨，所以他发现
2007年、2008年的
时候，对对对，所以他就必须就是要去做这个升值的能源这样子，然后去做一些能源的转型、绿色的经济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是从1978到2013这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美国的一些保障的政策都取消掉了，其中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其实是叫做那个格拉斯史蒂格尔法，就格拉斯蒂格尔，
这个是金融上面一个非常知名的，在1933年那时候的 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当时所立的一个金融法案。
对对，它的主要政策就是说民间的储蓄跟一般的那个金融活动跟银行的那种用投资的方式在操纵的不管是股票还是什么，就是这两种的那个金融体系是不能汇流的。但是到了1999年，因为这本书很好玩，就是它结构就是它从1978到2013里面会有8到9章，就是会有年份的年代记。
所以你知道就是1978年可能就是三个主角都会登场，
都会登场，
有一些对照的人物也会登场。
对，
然后接着1984年这三个人物再登场一次，然后呢再有对照组来登场，然后到了1987年再来说他们那一段期间碰到了什么，
对，
然后呢对照组也在登场，然后呢1994年然后1999年到2003年，然后一直到2008年，很重要，然后2010跟2012，
对，包括就是那个房地美，就是那个雷曼兄弟的这个垮台，所以这些时间点都是有一些金融的波动，然后还有一些政治的局势的改变，然后这些人物登场，然后这些大亨小传呢，他们都会选在他最风光的时候的某一个年代来让他登场，然后同时又跟这个小人物的生活做一个比较，这样子，所以他结构非常的缜密，然后非常的戏剧化，非常好看。你刚刚看完一个揪心的那个劳苦大众之后，马上看一个巨富的那个生活，然后就觉得天哪，这是美国吗？这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就是有这么大的那个悬殊的差距，然后好像是一个梦想天地，可是也有人就是掉出了这个梦想的这个捕梦网里面，这样子。对，
我刚在听明翰在分享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你知道我其实在看的时候，这三位主角哈，就包括了迪恩普莱斯，他是北卡罗纳纳州出生的，
对对对，
他是1963年出生的，然后第二位的杰夫康诺顿呢，他在阿拉巴马出生的，他是1960年出生的，
对，
然后泰咪汤马斯呢，他是俄亥俄州，然后是1966年出生的，
战后婴儿潮。
对，我们先讲地点来说呢，你会发现他们出生的地点都是在中西部，而且就是在我想2020年的美国大选，大家都也关注度很高。那么对于他们最后的摇摆州，俄亥俄州其实也是开票开到最后啊。
对对 对, 對。
然后那个北卡更是哈，这中间后来来来去去还争论不休啊。阿拉巴马州其实也是一个红转蓝的一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州哈。那么这是一个地点的问题。第二个部分是年纪的部分。为什么我要特别跟明翰说？因为他们都跟我差不多年纪。
是。
我的感受都很强烈。因为我为什么会把那个年龄都记下？
是是是。
我就想说，
注意到
哦，你当时
你是这样活着的。
1978年的能源危机，我是经历过的。
是。
所以我是知道你们那个时候跟我那个时候。但是台湾跟美国其实形成很强烈的对照，那是我自己内心的对照，而不是书里头的对照。然后我看到他们的一路衰落，然后我看到的是台湾的欣欣向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强烈的，就刚好是他们的工作机会外移的那一段期间。然后他们曾经经历过的1980年代，他们经历过的1990年代，他们曾经经历过克林顿，经历过小布希，还有他们在之前经历过的雷根，我都经历过，
对，历历在目这样。
对，所以我的那一个感受度就会更加的强烈，就是哦，原来历史在这些人的身上留下了这么多的伤痕。
对，然后我们对于美国梦，好像去美国就有很多发财致富的想象，但你实际上在里面看到，就是他们的确有冲，而且都很努力，但是就会遇到瓶颈，或者是整个环境不支持，然后就会有一种就是使不上力的感觉，对吧？就这个其实那个印象也是蛮深刻的。对，
三位主角啊，那么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呢出身贫困。但然后呢周遭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但他们从不放弃自己的人生。
对，
就是因为他们奋战到底，永不放弃，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体制崩坏而放弃的他被而放弃了他们这件事情会让人们有多么揪心。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黑体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螺丝越来越松》。我这边题外话哦，就是呢，黑体文化是一个新的出版公司，然后它是读书共和国的系列之一啊，系列出版社之一。这一点呢、哦，其实真的是要说，就是郭崇新总社长哈，总发行人，他真的很有眼光，他只要看到优秀的编辑，他就会鼓励说，那我帮你出一个书系吧，你就成立一个出版社，然后呢，这个书的所有的打造全部由你来决定。
对，
然后你就可以独立成立一个出版社。
是，
这个，所以我就这一点，我其实，然后所以就很多优秀的编辑其实都有独当一面的机会。
对，
然后去选
从头做到尾这样子。
对，所以这一点其实是要很佩服郭崇新，
就信任我们，然后也让我们有发展的空间这样子。
没错，
对。
好，那这本《螺丝越来越松》呢，今天我们要来为大家导读的是黑体文化的副总编辑徐明翰。刚刚提到了他的排列的方式、三位主角、然后呢按照时间序从1978年然后一路到2013年找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也介绍他们的故事，也介绍时代的大背景，
对，
对不对？然后也有对照组。
对，
那刚刚讲第一个是 D.N. 普莱斯，他在北卡，然后呢他有他虽然是农民出身，他一直对于农民能够他大学毕业，但他对于他的创业如何跟农民结合一直有一个理想。
对，
在那个地方屡败屡战，
他对农村生活其实是很向往的。
对，
其实这本书的开头跟结尾都是这一位，然后因为一开始在讲他农村和乐的状态，但是就破败掉了。然后到电影就不是电影，就是书的最后面呢，他又重新的去，就是因为他的生殖企业、生殖能源的生意有稍微比较好，然后就他就开始想象说他的回到他的老家，然后可以移植弄孙，然后可以延续着他的那个他对于在地的那个农村的那个向往跟田园生活的信任这样。所以这本书昂歪一点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时光倒流，就是让时光倒流回那个 the good old days 这样子。对，但不是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而是回到那个 good old day 的那种状态。所以这本书他一直用普莱斯来当那个串的头尾，其实是一个蛮，就是也不是说要回到什么美国传统价值，而是说能够回到一个就是那个地方的社区能够自力更生然后活得很好的状态这样子。
好，这是普莱斯的故事。第二位主角呢是杰夫康诺顿。
对，这就很有意思，
他是完全另外一种，就是对政治，刚刚我们讲的是对土地充满理想的普莱斯。
对，
那康诺顿是对于政治充满理想的一位人物。
对，他是早期就是在大学帮忙，就是政治人物来校园演讲，然后帮忙募款的
阿拉巴马大学。
对，然后结果后来因为拜登那时候是参议员嘛，然后所以就是也帮忙，就是拜登就是民主党募款这样，结果
史上最年轻的。
对，而且募款非常成功哦，所以后来他甚至有被也算是提拔进到拜登的团队，然后可能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就是来帮忙做竞选跟募款这样。然后但是就是因为选举都是一时一时的嘛，然后就后来他其实因为他对政治非常的向往，而且他非常崇拜拜登，然后他甚至还会跟他要签名跟他合作什么的，然后就直到他终于有一次机会可以进白宫的时候，结果因为拜登早就其实就认识他的，但是就要他就是怎么，总之就是他对他期望很高这样子。他对拜登的期望很高。
其实康诺顿这个人呢、他就是你看为了理想，他本来在华尔街工作。
对。
因为他学金融啊，学经济，所以他对金融经济本来就很熟悉。
对。
也顺利的进入了华尔街，其实表现也还不错。
对。
但是呢，因为对政治的向往，所以呢，当拜登的身边的人，所以不是拜登本人哦，重点是这个哦，不是拜登本人哦。
对，
当他身边的人，
对，
然后呢，提供了他招招手说，哎，你要不要来呀？啊，
对。
他二话不说，辞掉了华尔街的工作，然后就进入了华府，然后你知道年薪只有$30,000起跳，那跟他华尔街的薪水比起来，
这是超少的，
就 就是大概只有三分之一不到吧。
对对 对, 對、啊、而且在华盛顿生活可能也有点辛苦这样子。
对，因为华盛顿的物价其实也非常的高。
对，
可是它甘之如饴。
对对对。
可是这本书我讲说有一个配角叫做拜登哦，
对，
但是他是对拜登彻底失望之后才决定他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对，
他拜登根本就是个无情的人。
对对对，他里面就说拜登有多两袖清风，就是就多么的无情这样子。然后因为拜登有点不沾锅的味道，然后就是非常的畅谈，然后可以把所有的业务都揽下来，然后大家做，然后做完、嗯、但是实际上当这个每个他的帮手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是不太回应的这样子、嗯、所以就有一点点就是就是过河拆桥的味道。对对对对、嗯、所以拜登就是在康诺在乔治派克的笔下呢，就会变成是一个被康诺顿一直就是检讨的对象。那其实因为就是这个作者本身也是借着这个故事在说，就是民主党有点过分的精英化，然后老化这是一回事啦，但我觉得重点是精英化，所以他们就是相对就没有看到民间疾苦，或尤其是铁锈带工人或者是农村的现象、嗯、所以为什么那些票会被川普拉去，是因为那个精英领袖相对就是只顾在某种进步价值的诉求上、嗯、这很明确，这也很好，但是他相对就没有顾到一般的那个民众的需求。然后实际上这也是蛮讽刺，就是我刚刚上一段提到那个法案，就是在1933年的那个金融大萧条时候的这个法案、嗯、他在1999年的时候就被取消掉了，而且那个取消掉的人是克林顿、
嗯、
所以
是民主党的，
是民主党的，所以其实本质上其实有点像是共和党跟民主党都有希望因为财团的力量、银行的力量，然后就把这个法给取消掉。取消掉之后这个大银行跟小银行就被合并了，
就是他那这里面的储蓄银行跟商业银行，然后跟投资跟保险，就通通那些防火墙通通不见了。
对对对对，
我特别熟悉这一段，因为我以前跑金融，
是，
所以对于那一个取消防火墙啊，然后可以成立一个大型金控，
是，
我们现在有金控公司，
对，
其实是仿造美国的，
是，
所以呢，都是这样，就是可是当你一旦变成这种大型大怪物的时候，
大到不能倒，
它就会变成2008年的大到不能倒。
对对对对，然后就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反而牺牲掉就是那些就是小人物的利益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在这本书，因为有30年的时间，他就见证了这些政策感觉只是一个金融的微调的一个政策，但是实际上人物就是人的生活就因此一蹶不振的都在所都有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杰夫康诺顿这段里面也很有趣，因为他当时在克林顿里面担任一个类似助理，
就是白宫法律顾问的助理。
对对，然后他就亲眼看到那个克林顿走出来签完这个法，然后克林顿还自己问了这个助理说：“你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吧？”
因为那一次是克林顿第一次先挡下了那一个修法，就是你不要松绑的那么快。其实克林顿第一时间是挡住他，第一任的时候挡住了他，但1990年他还是签了，因为1990年压力实在太大了。那时候康诺顿也已经离开了，因为他的老板离开了。
对，
所以他第一次挡下的时候，是因为他说服了他的老板，然后他的老板说服了克林顿，
对，
然后他们一起开会，他永远记得那一幕这样子。然后他的老板介绍完了之后，然后他在说明这个现象，克林顿讲了一个就类似玩笑话的样子，然后就很轻松的说，他说我当然并不想要成为金融杀手，
是，
但是我也并不希望媒体然后呢就批评我说我其实都是金融业的代言人、嗯、啊，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言论这样子，
蛮矛盾的，
就开开玩笑了之后呢、嗯、他就否决了那个案子，参众议院都过了案子法案，他用了否决权、
嗯、
然后当时他用否决权决定之后出了门，他还拍拍康诺顿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吧？”
对，就问一个助理，总统问一个助理这样子，就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震撼人。
对，就你知道那个电影画面好像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
是，对。
我对这一幕哦，我其实是很有感的，
是
因为我跑新闻这么久，我接近了很多很高层的政治人物、
嗯、哦
对哈。其实我后来发现，越高层的政治人物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
嗯、
其实他们对自我是怀疑的，因为想到你做一个决策会影响到几千人、几万人、数百万人，甚至于数千万人的时候，你真的，你其实就算说所有人都告诉你说这是对的，这时候你都是会有，你都会有不安。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很需要身边能跟他讲说你做的是对的，
对，
因为他要扛起这个责任。
是，他殊不知这种助理的位置可能就是说你可能是错的这样子，那就会渗透出一些真实的现象这样。所以像这本书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在打脸当时的一些决策，实际上后面导致的就是民不聊生的状况，或者是那种过分泡沫化的状态，就非常的凸显。所以这本书除了三个主人公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个主角是城市，就是坦帕跟矽谷这样子。所以某程度上他也在呈现，就是说就是金融非常崛起的时候就会有类似这种就是泡沫化前戏产生的像坦帕式，可是当2008年雷曼兄弟的状态下之后，大家都急于的抛售这些房产的时候又卖不掉，然后就整个卡在那边，然后那个城市就变成一个废弃的城市这样。
就佛罗里达的坦帕。
对，
好，那第三位主角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代表型的人物，
對，
叫泰咪汤马斯。
对，
他是俄亥俄州的杨斯顿市的人，他是一个就是他周边的人，他妈妈吸毒，然后他爸爸酗酒就会打人，然后呢他是曾祖母养大的，就帮人家帮佣然后养大的，他周边的人都选择放弃自己的人生，但他永不放弃自己的人生，然后他会去工厂然后做作业员，然后呢很努力的希望按照体制他能够开始享受这一个作为一个劳工的福利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黑体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螺丝越来越松》，那么描述的是美国的凝聚力、向心力如何在这35年来，其实你从几个主角不断奋斗的人生而不断挫败的人生当中，你看到美国的体制对于有大量的美国人而言，其实之所以会凝聚力跟向心力越来越消散，原因都出在他们的生活所遭遇的困境。好，在我们现场的是黑体文化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徐明翰。你看汤马斯的故事，一个在工厂做了一辈子的女工，那么很认真的努力的，就是他也会帮别人说话，然后呢他也很认真的，就是我不只顾我自己的机器，我随时也可以去顾帮别人，
非常照顾人的能力。
对，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位女工，我只希望在体制里头我可以爬到那一个周薪可以领25美元，时薪可以领25美元的那一刻，他就觉得他人生要出头天了。
对，
结果
就殊不知产业坏疑，然后就是他的工资就被克扣，然后如果你要继续留在体制内，你就必须接受相对低廉的工资跟比较不好的那个工厂的待遇，因为那个工厂可能厂房就逐渐的拆掉，所以就跟他原本的那个工作环境也都改变了，所以就有点像是温水起煮青蛙的这种状态。然后加上因为他自己有两个小孩，所以他也在乎他自己生活的工作的生活社区的状态，所以他也还会，他在工作之余还去参加一些不仅是工会了，是社区那种类似那种有点像是那个地方创生，或者是那种就是社区总体营造的那种味道的。然后他就会去检查说他自己生活周遭出了什么问题，比方说宵小都会藏匿在那些破败的已经产业外移之后，很多家庭很多房屋都
空房子，
然后就会有那种毒枭啊，或者是那种贩毒的人，就是藏匿在那边吸毒这样，所以
就造成治安破败。
对，所以我看到里面一段就是他向政府提议说，你不要再用基础建设的钱来盖房子，而是来拆房子，反而我的社区才会变得比较健康。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有点像是脑洞大开，就是原来花钱来拆房子或许才是对的事情。 对他们那个社区来说。
可我觉得台湾其实你知道有些乡村也有这种状况，
也有这种状况，对、嗯、像那个好像报道者吧也有报道那种失学青年然后就会藏匿在那些旧的农舍、嗯、然后就吸毒，其实这些情况其实台湾也是也会有的情况、嗯、然后加上就是我们知道底特律这一带就是铁锈带，就是他们产业外移之后整个城市要重新重建是非常辛苦的，包括就是说他们因为人的流失所以他们的生活消费就是也都很困难，就是你连买新鲜的蔬果都有困难这样子。
刚刚明翰用了一个温水煮青蛙，我觉得看汤马斯的故事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有这种感受，就是他原本呢在跟着曾祖母然后住的那个豪宅开始就是白人搬走了，
对对 对, 對，
然后呢黑人搬进来了，然后呢开始呢空房子又变多了、嗯、然后帮派变多了，房价就开始直直滑落这样子，
是，
然后发现南区不能住了他就去搬到东区去，结果东区呢也南区花了20年的破败，
对, 对，
然后东区可能花了几年就破败下去，
对，
于是他又只能够搬到北区去，嗯，他在不断迁移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那个杨斯顿的破败之后，破败一区之后再破败一区再破败一区，都是因为产业的外移，
是。
好，那当然我觉得汤马斯给人一个很正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后来走到了这个社区营造，好，就是地方组织，
对，
然后他召集了地方的人呢开始为地方的重生这件事情要去做一些事情，
对，
那么看到了很多的光明面的地方，或者三位主角就是不断挫败的奋斗人生，
对，
其实书中不断的给了一些对照的人物，
对，最明显的就是他，我这本书觉得最明显就是那个泰伦汤马斯，他泰米汤马斯，他写完他很惨的时候，因为他好多段都有他不同的阶段嘛，然后写到很惨的时候，结果瞬间下一位就是欧普拉登场，然后欧普拉其实早年也有点惨，只是因为他蛮励志的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成为了那个美国的媒体的那个首富这样子，就是、
因为欧普拉跟汤马斯两个人呢是同样的肤色，
对，
然后同样的背景，
对，
同样懂得关心人，同样懂得鼓舞人，嗯，是，但是嗯，
但是就是他的那个规模是不一样的，但是虽然两个很类似，可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全部都天差地别，所以你就会有一种。也不是到从地狱到天堂，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同样的宿命好像类似宿命的状态下但是他们两个的那个落差这么大。好，对，然后凤馨刚刚我们在也有聊到说光是买个生鲜水果对不对、嗯、就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做养生的一个就是健康食物的
沃特斯，
对对对，沃特斯，
爱丽丝沃特斯，
他就主张要食物要有机，这样就汤马斯住的地方可能你三十分钟内都没有一家杂货店，然后你到了生鲜超市蔬菜都是烂掉的，就是反正
有一些对照，对，可能我们就是要看的时候呢你稍微存一点心思那个对照就出现了，
对，
因为当他在讲成功人物的故事当中他找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位成功人物嘛，
对，哈，
至少，然后呢里面有一位呢就是从斯坦福大学开始然后倡导有机养生，然后有机蔬菜啦，然后呢就引发成为加州尤其是矽谷一片热潮，对对对对，那爱丽丝她是一个天真的一位理想主义者，她一直认为我们与其呢去花钱买很多的衣服还不如把钱拿来多吃一些好的比如说有机食物，
对对对，
这才是对得起我们自己也对得起小孩，嗯，啊，
都很有道理，
她讲的都对啊，
对，
可是呢你隔两段之后你会发现汤马斯呢他们去调查当地的日用杂货的销售状况，发现在每一个住家在开车30分钟之内都没有任何的大卖场，30分钟之内都没有任何，嗯，都没有，然后当地的所有的杂货店都没有提供生鲜蔬菜，有蔬菜那一定是烂的，那只有提供那些素食啊，就是很快速就可以吃的，然后会导致你肥胖的这些食物，
对，
然后而且他们要值三个班啊，他们要去打三个工，
对，
然后还要照顾小孩，
对，
他们没有时间准备有机的蔬菜给他们的小孩，
对，那小朋友的那个健康也很受影响，
但他们真的是尽职的妈妈。
他那个坦帕的那个故事里面有一对父家人也是，就是连牙医家里附近举目望去都没有牙医这样子，然后就看着眼看着牙齿坏掉，就是我天哪，看着就是觉得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生活这样。所以就是那个这本书其实它也有就是这种不断往下坠的，然后作者自己也说那个往下坠的力道是你甚至无法预期的，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触底回升的。所以他说这个螺丝越来越松，虽然这个 unwinding 这个线圈呢，它是现在美国是在一个宽松的松脱的状态，但是它是一个类似三十年会重来一次的状态，所以它可能在什么时候又开始束紧了。那这个束紧的时候可能就相对比较生活就会比较有保障这样子。对，
这三十五年呢，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唯一获利的其实就是高科技的矽谷人，以及金融业的华尔街人。那扣除掉这两大批人之后呢，其实他看到了许多的输家，这就是他觉得 unwinding 的地方。
对，
那什么时候可以把它重新塑起来呢？我觉得就是当他们的政治精英或者他们其他的精英都愿意直视，直面的去看待这一些不断奋斗而不断挫败的这一些小人物的人生的时候，也许这才是美国真的能够重新复兴的时候。
对，所以这本书就是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看到彼此这样子。
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徐明翰带来这本《螺丝越来越松》。